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7月2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给每个人的讲道，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我以加增默示并设立比喻，何西阿书12章10节。我以加增默示并设立比喻，何西阿书12章10节。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严冬之中，神如何借着一个比喻向我传道。那时大地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任何绿意或者花朵。当你往田野望去，所见之处也尽是黑暗，光秃秃的篱笆，掉光叶子的树木，无论你望向哪里都是黑沉沉的地图。突然之间，神说话了，并且打开雪的宝库，降下白色的雪花，直到看不见任何黑暗的地方，一切都成了一片耀眼的雪白。那时我正在寻找救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他。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眼前所看见的那篇讲道是：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罪人啊，你的心就像那一片黑色的土地，你的灵魂就像是那黑色的树木和围篱，没有叶子或花朵。但神的恩典就像白雪，它必落在你的身上，一直到你怀疑的心在赦免的洁白中闪耀发光，你那可怜的黑暗灵魂也将被神儿子无瑕的纯洁所覆盖。他仿佛在对你说：罪人啊，你虽然黑暗，但我准备饶恕你，我要用我儿子公义的貂皮包裹你的心，并且让你穿上我儿子的衣裳，你便在我的眼中成为圣洁，如同那位圣者一样。今天的狂风呼啸着穿过树林，许多树都被吹倒，提醒着我们，耶和华的圣灵随着意思吹，随他乐意。他告诉我们，要恳切地寻求那神圣而神秘的力量，唯有他能加速我们奔向天堂的旅程。他将推倒我们骄傲的树木，并且将我们自信的美好香柏树连根拔起。他将动摇我们耳边谎言的庇护所，让我们仰望那位唯一能保护我们免受风暴的主。当强暴者所吹的气如同直吹墙壁的暴风时，他是唯一的避难所。是的，当热气降下，我们躲在树荫下时，有一位天使站在那里轻声地说：罪人啊，向上看，当你躲在树下避开太阳灼热的光线时，有一位神就像树林中的苹果树， 他邀请你来到他的枝头下避暑，因为他将会为你遮挡神永恒的报应。当神愤怒的烈火击打在恶人头上时，他将给你庇护。第三点，现在我要再一次强调，你所到的每个地方，所见的每只动物，所踏足的每个角落，都有一篇给你的讲道。当你进入你的农场，你的牛和驴会向你传道。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你脚边的狗也可能会责备你，它跟随主人，但是却不会跟随陌生人，因为它不认识陌生人的声音。但你却离弃了你的上帝，转身走上弯曲的道路。看看远处池塘边的鸡，让它责备你的忘恩负义吧。他喝水时，每喝一口就抬头望天，感谢雨水的赐予。而你在吃喝的时候，用餐，没有做祝福祷告，也没有为天父的恩惠献上感恩。马儿要用缰绳控制，驴子则需要鞭子抽打。但是你的神已经用他的诫命勒住你，用他的护理来管教你。然而你却比驴比骡还要顽固，你依然不肯遵行神的诫命，反而偏离正道，任性而邪恶的随从你内心的倔强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事情不正是你的写照吗？如果你活着仍然没有神，没有基督，这些事情难道不会冲击你的良心吗？难道其中任何一件事不会让你在至高者的面前颤抖，并且求他赐给你一颗新心和正直的灵，使你不再活得像田野的牲畜，而成为一个充满神的圣灵，能活在造物主的旨意里的人吗？在旅行的时候，你时常注意到路面的石子崎岖不平，也常常因为你必须走这样的路而抱怨。难道你没有想过，那些石子其实是用来使道路变得更好走的吗？而即使最糟糕的路段，只要用坚硬的石头修补之后呢，终将变得平坦又适合行走的呢？你有没有想过，神多么经常修补你的人生？他已经在你的身上投下了多少患难的石子，想要让你变好。有多少车的警告已经被铺设在你的身上，结果你却没有变得更好，只是变得更坏。当他来看你，检视你的人生是否变得平顺，查看你的道德行为之路是否更像公义的王道时，他很有可能会说，唉，我已经修补了这条路，但是它却没有变好。算了，让它去吧，直到这条路变成沼泽和泥潭，直到那个让它变成这样的人自己也陷在其中灭亡吧。你也曾经到过海边，难道大海没有跟你说话吗？你像大海一样反复无常，但你的顺服却还不及大海的一半。神用一条沙袋就控制着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他把沙滩铺在海边，连大海也知道要守住界限。耶和华说，难道你们不惧怕我吗？你们在我面前不会颤抖吗？是我用沙土为海洋设立了永恒的界限，使海水无法越过。海浪尽管汹涌地翻腾，却无法胜过这界限。纵然他们咆哮怒吼，也无法越过这道屏障。而事实确实如此。让你的良心刺痛你吧，大海从此岸到彼岸都顺服它， 而你却不愿意让他做你的神，反而说，谁是耶和华，我竟要敬畏他，耶和华是谁，我竟要承认他的统治吗？请听听大山和丘陵的声音吧，因为他们也有功课要教你。神就是如此，他永远长存，不要以为他会改变。现在罪人啊，我恳求你，今天回家的时候打开眼睛，如果我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打动你，也许神会为你安排某些东西，他可以给你一段经文，让你可以借着他对你自己讲一篇永难忘怀的道。哦，如果我有时间，有思想，有言语，我就会把天上的、地下的和水中的万物都带来摆在你的面前，他们每一个都会在离开你的视线之前发出警告。我知道他们会这样说，请思想你的创造者耶和华，要敬畏并且侍奉他，因为他创造了你，你并没有创造自己。我们顺服他，我们发现顺服是我们的美德，永远按照他的旨意行动是我们的荣耀。你也会发现情况是一样的，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顺服他吧，免得等到你今生结束的那一天，这一切都要起来控告你。到那时，街上的石头要为你的定罪而呼喊，墙角的木梁也要起来做见证指控你，田野的走兽要成为你的控诉者，山谷与丘陵也要一同咒诅你。哦，人啊，大地是为了警告你而造的，神希望你们得救，他在自然界和天意中到处设立了路标，指引你们通往避难之城的道路，只要你们够明智，就不至于失去方向，只有你们故意的无知和疏忽，才会导致你们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因为神已经在你们的面前铺直了道路，并且给你们一切的鼓励，使你们在其中奔跑。第四点，现在为了不让你们感到疲倦，我只想再提一点，每个人在他的职业中都有神为他所预备的讲道，农夫有上千篇的讲道等着他，我已经提出过一些了，只要他睁开眼睛就会看到更多，他不必走出寸步就能够听见天使的歌声和灵魂的呼唤在劝着他归向公义，因为在他周围的自然界随处都在对他说话，只要人有耳朵就能够听。然而还有其他人从事的工作让他们很少能够看到大自然，不过即使在那里，神也为他们预备了功课，有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面包，他把燃料放进烤炉让它燃烧发热，然后把面团放进去，如果他是一个不敬虔的人，当他站在烤炉口时很可能会颤抖，因为有一段经文是当他站在那里时很能够理解的，因为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妄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人们把他们绑成一捆一捆并且丢进火里，他们就这样被烧掉了。从火炉口传来一声灼热燃烧的警告，如果那人肯留意，他的心恐怕早就像蜡一样在里头融化了。接着来看看屠夫，牲畜是如何对他说话的呢？他看到羔羊几乎舔着他的刀子，公牛无知地走向屠宰场， 当他每一次击打这些对死亡一无所知的无知动物时，怎能够不想到他自己的命运呢？我们所有那些没有基督的人，岂不是都在养肥，等候将来被屠宰吗？我们岂不比公牛更加愚蠢？因为恶人岂不是跟随他的刽子手，跟着他的毁灭者走进地狱的房间吗？当我们看到一个醉汉继续过着他醉酒的日子，或是一个淫乱的人奔跑在放荡的道路上时，他岂不像一头牛走向屠宰场，一直到被箭射穿肝脏呢？神岂不磨快了他的刀，预备了他的斧头，要将这地上的肥畜宰杀？当他对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看啊，我为你们预备了报应的筵席，你们要享用被杀者的血，并且以这条血河让自己喝醉。是的，屠夫啊，你的行业有为你准备的一堂课，而你的工作也会教训你。而那些职业是整天坐着为我们的脚制作鞋子的人，放在你膝上的垫石可能会责备你，因为或许你的心就像它一样硬。你岂不是像你膝上的垫石一样时常被敲打，而你的心却从来未破碎或融化吗？当你的石心仍然在你里面时，耶和华最后要对你说什么呢？他会谴责你并且抛弃你，因为你完全不接受他的责备，也不听从他劝诫的声音。酿酒师要记住，当他酿酒时必须饮酒，陶工也要站立，以免他像转轮上做坏的器皿。印刷工要当心，要让他的人生用天上的字形，而不是用罪恶的黑暗字体来排版。画家也要当心，因为颜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未经涂抹的真实。还有你们那些经常使用天平和量器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自己放进天平里看看呢？你能不能想象那位伟大的审判者正站在旁边，他握着福音放在天平的一端，而你则被放在了另一端。他严肃地俯视着你说：迷尼迷尼提克勒，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亏欠。你们有些人会使用量尺，当你量好之后就剪掉顾客要求的那部分。也想想你的人生吧，它是有一定长度的，每年所量的会增加一些，到最后剪刀会来剪掉你的生命，一切就都结束了。你怎么知道何时你会来到那最后一寸呢？你身上的那个疾病是什么？不就是死亡之茧第一次剪下的结果吗？你骨头里的颤抖，你视力的衰退，你记忆的流逝，你青春活力的离去，不都是生命开始走下坡的警讯吗？你很快就要被剪成两半，你剩下的日子要终止，你的年岁都要被尽数的消失，虚度和浪费的时光永远不会再回来。不过你说你是个仆人，做的事情五花八门，那么神对你的传道也就是关于多样性。仆人等候工钱，雇工也完成一天的工作。在此有一个比喻要给你，当你在地上度完你的日子，最后要领取你的工资时，那么谁是你的主人呢？你是在服侍撒旦，还是肉体的情欲呢？那么你最后要领的工资，就是在毁灭的滚烫熔炉里。 或者你是在服侍那良善的王子以马内利呢？那么你的工资将会是天上的黄金冠冕。哦，如果你服侍了一位好主人，你就有福了，因为你的赏赐要按着你主人的意思。你的劳动如何，最后报偿也必如何。或者你是一个执笔的人，时时刻刻都在疲累地写字啊，人啊，要知道你的生命就是一篇文章。当你的手没有拿笔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写作者，你总是在永恒的页面上书写。你要不就是在书写你的罪状，不然就是在写你对那爱你的主所拥有的圣洁信心。哦，写作者啊，如果你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如果你在地上的天路历程中，那些黑字的记录已经被基督鲜红的血所涂抹，那时在你身上将要写着耶和华的美名，永远清楚可见，那么你就有福了。也许你是一个医生或者药剂师，你为人的身体开药或配药。那么想象一下，神正站在你的盐储和盐钵的旁边，站在你开处方的桌子前，对你说：人啊，你生病了，我能够为你开药，药方就是基督的宝血与公义，只要你凭着信心接受，并且让圣灵把药用在你的心里，就能够治好你灵魂的病。我能够为你调配一帖药，让你免除疾病，并且带你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都不再说我病了。你是愿意服用我的药呢，还是拒绝它呢？对你来说它是苦涩的，你会拒绝它吗？来，我的孩子啊，喝吧，喝下去，因为你的生命就在这里。如果你忽视这么伟大的救恩，你将如何逃脱罪恶呢？你是铸铁的还是熔铅的，或者是在熔炼矿坑里坚硬金属的人呢？那么要祈求主可以融化你的心，并且把你浇灌在福音的模子里。你是为人做衣服的吗？哦，要当心啊，你得为自己找到永恒的衣服。你是整天忙于建造，把石头堆叠起来，再把灰浆填在缝隙里的工人吗？那么要记住，你也在为永恒而建造。哦，愿你自己可以建造在那美好的根基上，愿你建筑的基础不是木材，不是河街，不是草木，而是金银和宝石，以及能够经得起火炼的东西。人啊，要小心，免得你在地上成为神建造他教会的鹰架，当他的教会建造完成时，你就要被拆下来，用不灭的火焚烧。要注意，你是建造在磐石，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之上，救主的宝血所做成的朱红水泥，要把你与建筑物的根基和每一块石头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你是个珠宝匠，每天都在切割宝石和打磨钻石吗？但愿神能够让你从手上的石头得到警告，你越是切割琢磨它，它就越是变得闪亮。而你自己呢？虽然你曾经被切割和琢磨，尽管你患过霍乱和热病，而且好几次濒临死亡，但是你却没有更加明亮，反而是更为的暗淡。唉，因为你不是钻石，你不过是溪流中的鹅卵石。在那日， 当神要挑选属于他的珠宝时，他不会把你收进他所珍藏的宝藏中，因为你不是锡安宝贵的重子，可比金金。但无论你的处境如何，无论你的职业如何，总有持续的讲道要传递给你的良心。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能够打开眼睛和耳朵，去看见并听见神要教导你的事情。现在放下比喻，趁着还有些时间，让我们这样说：罪人啊，你活着还没有神，也没有基督，你每时每刻都可能死亡。你不能确定今天的时钟在敲响一点钟之前，你不会在地狱的火焰中。你在今天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你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日要对你们说：哦，但愿你们能够思想你们的末日。他今天向你们呼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恳求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如果认为值得在地狱里安顿你的床，那就去做吧。如果今生的快乐值得你们享受，甚至连永远堕入地狱都愿意，如果天堂是个欺骗，而地狱只是个妄想，那就继续活在你们的罪中吧。但是，如果真的有地狱是为罪人而设，也有个天堂是悔改的人才能进入的地方，又假如你必须要在其中一个地方度过永恒，而这并不是比喻，那么我要直接地问你了，你这样活着是明智的吗？过着没有思想、漫不经心又不信神的日子，真的是明智的吗？你现在想问得救之道吗？答案很简单，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他死了，又再复活，你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要相信，凡是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圣灵啊，请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永远的拯救我们。愿荣耀归于神。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